2005年12月20日的夜晚，大风夹杂着零星的小雨。张国平下班后，特意去接刚加完班的我回宿舍。路过张国平的宿舍时，风雨更大了。由于我的宿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，张国平便极力挽留我，留宿他的宿舍。我不同意，我们还没结婚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宿舍还住着另外两个男工友，很不方便，还会招人闲话。张国平说，
我的床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张木板呢，再说了，咱们俩清清白白的，又不干什么，你放心吧。
耐不住张国平的再三劝说，我就跟着他来到了他的集体宿舍。张国平带着我来到他宿舍的时候，见两个室友李大明和王建飞已经睡了，我们就轻手轻脚的合衣躺下了。俺俩刚入睡，突然听见砰砰砰一阵敲门声，我们两人面面相觑，也不敢吱声。可敲门声越来越响，张国平就高声地问，
谁啊？这么晚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
可外边一个听似熟悉的声音回答，
国平，开开门啊，我是陈喜，有点急事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就不记得兄弟了。
一听是陈喜，张国平想起来了，原来是一年前离开工厂的老工友。他马上起床要给陈喜开门，我一把拉住他，大半夜的别去开门了，什么都得提防点，再说了让人知道我在这里多不好呀。张国平安慰我，
哎呀，都老朋友了，他不会怎么样的，外边又下着雨，恐怕他受凌了，真有什么事儿，咱屋里还有这么多人呢。
他边说边挣脱我的手，开了灯去给陈喜开门。开了门，我们才发现除了陈喜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叫李阳，也是张国平的老工友。一进屋我们就闻到一股浓烈的酒气，不一会儿两人就提出想在他这里借宿一晚。张国平一脸抱歉地说，
哎呀，今晚不行，我女朋友在这里呢。
一听女朋友也在，陈喜就往床上看，发现我躺在床上，借着酒力他居然三步两步来到床前。他对张国平说，
我还没见过你女朋友呢，让我见识见识。
说着他撩开了我的被子，他们惊讶地发现我的下边没有穿衣服。我忙扯过被子遮盖身体，并呵斥他们，这么多人都在这里，你们别胡来啊，再胡来可是要吃亏的。说完我便给张国平使眼色，赶快赶走他们。可他碍于情面，只是好言相劝，
哎呀，两位老兄，时间不早了，别逗了啊。
陈喜却一把推开张国平，
谁逗你了，今晚我是要逗你这妞呢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，有福同享嘛。
陈喜边说边用淫荡的眼光在我的脸上身上来回的打量，他还向李阳使眼色让他跟张国平出去。李阳就上前扯着他说，
哎，你先到外边待着。
张国平看他们确实有了歹意，但好像又慑于他们是本地人惹不起，一时手足无措。良久，张国平突然对陈喜说，
我认识五哥，请两位看在五哥的面子上不要再……
没等张国平说完，陈喜就狠狠地说，
你去问问五哥，看他听谁的。
原来五哥是当地的一个小混混，是张国平曾经的工友，李阳、陈喜他们都认识。五哥曾向张国平借过几百块钱，就算有点交情。张国平想利用这层关系平息此事，可陈喜并不买账，他便推搡着张国平一步步往门外走去。看到男友这么轻易的就要被人推出门外，我急得大声喊叫，国平不要出去啊。让我没有料到的是，我的大声呼救并没有使张国平停下脚步，他居然也不再劝阻两个歹徒了，而是径直往门外去了。赶走了张国平，陈喜和李阳又叫醒了屋内的一个工友李大海。没花什么口舌，李大海就很知趣地出去了。我感到大难临头了，从床上跳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往外冲，却被陈喜一把拉了回来。同时李阳开始指使另一个工友王建飞离开屋子。王建飞说，
哎呀，我已经连续加了好几个班了，实在是太困了，我不想出去。
看到王建飞这么木然的模样，也就没有坚持再赶他走。陈喜说，
没事，一个外地打工的，谅他也不敢管咱们的事儿。
而此时我心里却又多了一份希望，想王建飞是张国平的老乡，他不出去一定是想埋伏下来等待时机帮我。我当时不仅抱着这一线希望，还满怀希望地认为男友张国平一定是借机出去报警了，不然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就被赶出门。我越想越觉得充满希望，一下子就来了勇气。我开始与歹徒周旋，想利用最后的机会说服他们。我对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陈喜和李阳说，大家都很年轻，万一出事就都给耽误了。谁知还没有说完，就挨了陈喜一记耳光。
你他妈的难道还想报警？
我也立即甩了他一记耳光。你以为我不敢？你看我没有一点畏惧。陈喜就让李阳找了一块砖头，狠狠砸在了我的面前。
哼，有种你就报警啊。
说着陈喜就扑向了我。我又抓又喊，救命啊，救命。我抓破了陈喜的脸，陈喜又打了我一耳光。李阳上去捂住了我的嘴，掐我脖子。陈喜趁机剥光了我的衣服。我看到王建飞还留在屋内，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，赶紧大声求救，
你快来帮我呀。
谁知只隔着一层木板的王建飞却说，
不关我的事儿。
看到根本没人出来阻拦，两个流氓便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我。他们夺去了我的贞操，还随心所欲地将我摆弄成各种姿势，同他们做那种事。
屈辱的泪水顺着刘小美的脸颊流下，她心中残存的一点希望在男友张国平身上。张国平应该报警了吧，可事实并非如此。站在门外的张国平听到女友一直在叫自己，又急又气，他心里暗骂，
混蛋，这两个家伙竟然想要奸污我女友，混蛋，我女朋友还是处女啊，怎么能就这么被他们奸污了。
生性胆小怕事的他被两个流氓吓唬住了，眼看着女友即将受辱，但他还是不敢反抗。他又害怕 他们伙同当地的地痞报复自己，因此犹豫不决没去报案，而是一直站在门外。他只怪自己今天不该让女友留宿在这里。